临近台，时时勤拂拭，不时惹尘埃。这个地方大家有什么要讨论的或者学习的没有？
老师，这个四句话应该说用在践行之后，在讨论中上用，是不是更好一些？
其实见性以后说保任是圣语，这个保任是给没有见性的人说的，真见性的人不存在保任和不保任的问题。
那很不时时勤拂拭，经常会走着呀，不能打成一片
呐。并没有什么东西可走着，为还曾走着过吗？见性的人应该是这样，你也知道的，上午你都说过。
那是这样，在世上是。
那不是，这样他理论上来说的话，他有可能会有走着，走着的时候就提醒自己，说什么走着不走着。
那
这就是保任。
老师为什么大祖师说理上这个，理上是什么？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保任不是这么保，保任并不是真的有一个东西要保，但是你说的不保任也是错误的，他是在保任。他是在保任，但是并不是有一个东西要保。说句实在话，是实时的，他把有一个东西要保这个东西是扫掉它。
就是这个名词上应该去掉。
这么跟你说吧，真见性的人应该是那么保任，怎么叫保任呢？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就是保任，这是保任。实时保任是对的，但是保任的方法是什么？那个才是保任，那个就是保任。和这个本来无尘埃，何处惹尘埃？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地方是究竟的啊、这个地方是究竟的。看看还有什么要问的。见性之后说保任说不保任都有道理，都有道理，但是具体是咋个保任法啊、具体咋个保任法，怎么是保任，其实他就是时时刻刻在究竟意义中，实际上是这个意思，时时刻刻的都没有被什么东西弄走，那不是并不是真有一个东西服侍，但是呢这个句子来说并没有把这一点表明，并没有表明这一点，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歪歪里面还有什么没有？我们讲到了这个神秀的偈子。好，大家咱们接着往下看啊。写完了这首偈子啊，那个神秀写完了，直接归房，人总不知，人家也不知道他。神秀说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如果是见我欢喜，就是我和法有缘，如果说这个不对，那就是我错了，宿业障重，我就跟法不合啊，生意难测呀，就这样来回的在这不安呢，不安心想想来想去，最后不安直到五更，这一夜折腾的这神秀也没有折腾完毕啊，夜半夜三更写的，到五更了也没有那个，前后经过四日，这五天折腾的这个是大汗淋漓。哎呀，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得出神秀也是个好人。纠结嘛，这就是纠结，其实这就是纠结，这就是纠结，犹豫纠结，不知道是这样对啊还是那样对啊，所以说真正的你要是在怎么做是对，你要往这个上下手啊，就是怎么下手你都不对，没有办法下手。关于这个弥陀路的事，我就想起来我们经常说老人就有这个啊，老人说有个师兄说我见见老人，我修了这么长时间了也不知道开悟没有，要是没开悟就算了不修了，他没现在还没说话，老人说你开悟了啊，高兴了回去接着修吧，也有，所以说老人也有老人的方面，是老人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这个开悟的说法也是的，他看什么时候说，看什么时候说。我这里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就是安提遮女问文殊菩萨这个安提遮女说文殊菩萨说什么是生死啊，安提遮女说哎，这样这样是生死，那样那样是生死，理上答的完全都没有错，但是他不知道他在这个上有个理可答，在这个地方上还执着着这个理，在他已经在生死里了，就是他理是理，他没有把这个事儿很好的结合，所以当然了他到真正的事上来说就不行了，所以他就问文殊菩萨，明知生是不生之理，为什么却被生死流转啊？为什么却被生死流转？文殊师利菩萨答，哎呀，你这个力量不行啊，你这力量未充啊，你这力量未充。 实这就是鼓励的话。对对对，这就是鼓励的话。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的话，那么死还是不死呢？生就是不生，死就是不理，还有什么地方可生死流转呢？他不行，他一到生死流转的时候，立刻把跟前面这句话打成两截了啊，打成两截了。所以文殊菩萨，你这个理未充啊，实际上其理未充的意思是什么？其实你这还不透彻，你要透彻去啊，你要透彻。这是从慧的角度讲啊。从慧的角度讲，你的知见根本就不透彻。你要是从地的角度讲的话，你说这个生是不生，这个已经是妄念起来了。你再说一个被生死所转，那更是大妄念啊，更是大妄念。所以说要看什么时候，这个有人就是在这个公案上经常迷惑，就说哎呀，他说其地未充，那不是说这个安提遮女他已经是开悟了吗？已经是见性了吗？为什么说他其地未充？所以说开悟见性它也是一个标杆。你在这个佛地这儿，你八地也是没有见性，你在八地这儿初地也没有见性啊。在初地这儿的话，那这个那个什么，这个标杆的话，如果是你是在初地的话，那么标杆用在声闻缘觉上，也有声闻缘觉也有那个可行之处啊。你比如说虚脱凡尘，我不做世念，我得虚脱凡果，这个心态多好。可是他不能用于法上，他总是在法上的位置，他觉得自己还没有满。还要继续修行，还有什么可以修，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还有一个地方是犯行已立啊，我以这个什么
所作
一半，犯行已立不受后有啊，他还有一个这个地方在，那不是还是，如果他能够把这个我没有，我不得，我不做事念应用在一切上，那多好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说他也是其力未充啊，其力未充。但是一般来说，我们用明心见性，就咱们心中心来说，用在初地和八地的比较多啊，用在初地和八地比较多。这个降下来说争议很大。从我自己的理解上，咱们实实在在的说，我觉得是用初地和八地。其实初地就是初发明心地，或者说按楞伽经是明确的说，初地菩萨就是正得一切无所有境地，是名初地啊，是名初地。但是初地他是一个出生的婴儿，他出生婴儿什么都不会，呱呱生下来了，他肯定是个人，肯定会长大，没有问题。别人还生不出来，但是他还不会用，所以说他这个时候还需要慢慢的去养，所以叫保任啊，所以叫保任。这个等到这个初地，就初地的这个这种的初发明心地啊，初发明心地的这个到了八地之后，那这个时候他就用得很熟了啊，用得很熟了，可以说就是我执这一块已经去掉啊，我执已经完全去掉。其实咱们心中心的力也是顿法，咱心中心大家都知道不论皆词，不论皆词，但是心中心不论皆词里面也不排除皆词。你比如说咱们提到的正体和起用啊，也经常会提到正体和起用。其实你说什么起用呢？那正体本身就是起用，起用不就是正体吗？这两个本来是一个啊，为啥要分开两个说？也是就是在次第上给你一个，就是毕竟是生处转熟，熟处转生。就你今天打算，哎呀，什么都没有了，明天又有了，后天又有了。其实你不知道什么叫生处转生，就是其实你现在也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你对这个状态你不熟悉，你熟悉的是你以前什么都有，所以你一没有你惊悟了，哟，这咋回事？这不对啊！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才是真实，才是真实。但是咱现在时时刻刻总是有啊，就提醒自己就完了，这就是生处转熟，熟处转生。这个二祖也有开示啊，二祖的开示这里的话就是说，身是菩提树四句呢，敌是未见性人语，敌是死用功人语，仁者当知其病就是偏重在尘埃上，以为是无明破尽自然成佛啊，就是正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啊。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无明是怎么破的，是哦，原来这个无明也是虚幻，无无明亦无明尽啊，就是没有无明，没有无明你在何处破它啊，这个叫没有无明亦无明尽啊，这个是心经里说的。不知道气本旧末，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气本旧末，颠倒错论，越浮世尘幻越多。为什么说越浮世尘幻越幻尘越多呢？因为这个浮世本身就是幻尘，就是你一直在家，你一直在家，所以这样说叫越浮世幻尘越多，越没有办法啊。何也啊，就是说这怎么办呢？就是他认无明为镜面，实有尘垢，不知道这个无明是镜中的幻影啊。即便是不认尘垢，尚有一个幻境在啊，尚有一个幻境在，就是说他不认识这个本性的话，也没有见幻心，充其量免被恶报，终不能了生死，故在门外。 其实未免恶道在这句话呢，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二主说的这个是二主说话难听实在啊、嗯。其实他要做到最大最大的功夫，他可以说是就是归功宗密有一句话叫就是说的是天上人间随意寄托，可以到这儿、嗯、天上人间，从我的角度来说，天上人间随意寄托这个地方也未必、也未必是开悟，这个就是不随念转不随境迁，你在这儿做到最就是你一直在这儿做功夫，一直做，你认为这个实有，那么你做到最后做到底就是对天上人间随意寄托啊、嗯。当然咱二主来说的话是免堕恶道啊，免堕恶道。为什么说不随念转不随境迁，这个一直做就是只能是天上人间随意寄托呢？因为他还真的有一个境，然后他真的有一个不被所转啊、嗯，他就是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外境，然后真的我不被转，你这个外境是外境，我就是不被转，他还在这儿，他没有勘破，境也不存在，更不存在他被所转啊、嗯。所以我们心中心它不是一个修断灭的，或者是就是说隔离开境，境是境，我是我，我们先隔离，不是这样一个法。嗯，我们就问你妄念走你妄念，我一直只管我的咒语。其实这样的话，在这个地方上并没有说在妄念这里一定要求断灭啊。很多人就是在这一块有问题，一打坐妄念更多了，不是妄念更少了，这就觉得这不对吧？嗯，其实是你的知见不对，妄念跟你不相干，你为什么要让它多让它少呢？这个成为你的大妄念，会阻碍你的。
但是在这一块呢，也不能跟着妄念跑。
这样的这一块要分阶段，前面是一定要这样，你不这样勤拂拭，你根本就不能发现你的本来光明。是这样的，前面是要这么做的，前面这样，但是你就是总是这样就怀疑了，所以人家五祖说的是你成一下你的偈子，你这个偈子是关键点，你要点出来最关键的，不是说方便说，就是前面的这个是方便的用功夫。就像是佛讲经，说他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但是他并不是天天的给你叨过来叨过去和盘端出，他在楞严经里面说了25种修行方法，在楞严还有在其他的经典里都说了很多很多种诸大菩萨他是怎么样通过什么样的修行证悟到这儿的，那个修行方法可多，花样可多呢，包括咱心中心也是。但是他并不是说时时刻刻就是你要不然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要不然你就错了，他没有这样，他有中间有很多很多的方面，你比如说戒怎么修，定怎么修，慧怎么修，三摩波提怎么修，生摩他怎么修，然后禅那怎么修，他都有啊、有，但是他有来有去的话，最终的话一定是到这儿啊，一定是到这儿，就是对于没有见性的人，对于见性的人来说，到这儿这才是开始，这才是刚刚起步，这是做人的本分。做人的本分就应该明心见性，就应该从这儿开始正修，这是正修之路，无修无得无正，这个从这个地步开始，这叫正修之路，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按照这个佛经的记载讲，三大阿僧祇劫，第一大阿僧祇劫就是有相的用功，你必须要着相的用功，执着的不行。有一次我问过老师，我说呀，我看着别人那种着相我也受不了，老师说你也是这么过来的，你怎么受不了呢？你着相的就要用功，用到底用到底，加劲加劲往上加劲，最后同理脱落，这第一大阿僧祇劫结束。第一大阿僧祇劫就是着相的，第二大阿僧祇劫就是使劲的卸，使劲的卸，全部卸掉出席啊。到第三大阿僧祇劫那就不在你的宗名里了啊，这是第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成佛也是有道理啊，这是佛经里也说过的。但是呢，无受者相啊，无受者相，所以三大阿僧祇劫不是都在咱们一念间吗？何曾离开过咱们一念呢？好，如果 YY 上没什么，我们就继续啊。大家有问题随时提，我是看一会儿的话，然后我就看一下 YY， 有问题随时交流。YY 上的师兄也可以自己交流，他们自己说的也很欢。这个就是说这个刚才说的，他沉在那儿了，沉在那儿坐卧不安，一直等着。我的天哪！就是要我这种啊，我看着他这样盛在那，我就装着看不见，我就过去了。你有事你不直接盛给我，你还得写在房廊里头，让我要看见，然后再来找你。祖，你看看啊，这个五祖，五祖已知神秀入门未得，不得见性。 他早就知道神秀是这样的，师徒两个哪能不知道对方啥样呢？他早就知道，早上起来说，哎，那个卢凤凤啊，就是那个画家师傅，你去画那个变相图，然后就是说，就是就跟那个卢凤凤说，不用画了，不用画了，对，卢凤凤，哎呀，不好意思，又让你冷，好不容易来一趟，又要跑回去了，又要回去了啊，都要回去了。然后他就跟大家说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留此记，愚人诵持依此记修，免堕恶道，依此记修有大利益。哎呀，这五祖第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其实他把他那个前面那个记子都抹掉了，他帮他抹了，他受不了，他也忍不住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这个记子也是虚妄，你这个服饰也是虚妄，你那个镜面也是虚妄，啥心啥身，身心皆是幻，全浮掉了。然后哎，这个还没完，但是呢，这个偈子啊，这个偈子一句留着，一定要留着啊，留着大家互相诵持，你用这个偈修呢，免堕恶道啊，依此偈修呢有大利益啊，有大利益。你这个依此偈修，你这个经过前面的这个做功夫，只要你是真心的求法，功不唐捐，总也有一天会那个的，就看你不依的修，你只是说一说那就完了。所以说啊，这咱们这个修行的人，除了修心通心、修六祖名之外，你今天看六祖坛经，你也可以从这些话中得到勉励，你就没事背背，两个记一块背，两个记一块背，这个记那个记，两个记每天都背背，也有好处啊。门人一听啊，也都很感叹，也都很高兴，善哉善哉，善哉善哉，哎呀，这记子写的真好，善哉善哉。然后呢，那个五祖呢，五祖也是，五祖呢也不白天召唤他，就白天说完的话以后，晚上又召他入堂，说这个偈子是你做的吗？神秀说，哎呀，实在是我做的，我不是妄求祖位，但是我希望呢师父能够慈悲，看看我还有没有点智慧，你看我还堪称法器不，有没有希望呢这辈子。神秀也是挺老实的，真的是神秀，神这样这样也是，他是不是说先直接说我不是妄求祖位，然后又说的话你看看我有没有智慧，就这样说。祖说你做这个偈子啊，没有见到本性，只到门外没入门内啊，这样的见解呢，密无上的菩提是了不可得的啊。其实这个了不可得的意思就是，你这样的见解，你密无上菩提是不行啊。无上菩提就是言下识的识字本心，无上菩提就是要见当下就见啊。闻道上圣亦能见性，你现在当下就见，你有什么见解你亮得出来，你亮得出来，我一看呀，这个是符合佛意的，这样才行啊。见字本心，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啊。就是说这个本性是不生不灭的啊，本性是不生不灭的，在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其实这个一切时中，很多人在这儿，我怎么能够一切时，我怎么能够不走着啊。其实这个有两种，第一个是你要想想真正的一切时中不走着的那个是哪一个才能这样啊，当然是本来啊，只有本来才是这样的，你不是，但凡你不是本来都不可能，都是存在走着的问题。第二个，什么是一切时啊？你也别被一切时所转，当下时跟一切时并没有区别。经常这样慢慢的这样保任保任，输出见输，生出战术，输出见生，哎，你就不会被这些所转了。这就是二六时钟，二六时钟如何保持这样呢？就经常这样的，一真一切真啊，万境自如明，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实见，若如是见，就是无上菩提自性啊。就是说万境自如如，就是在这一块其实是五祖暗示他这个地方现在还是打成两截，那么有个东西我要服侍掉它，我要服侍掉它，他这样的话其实他就已经怎么说呢，有这种对立在，他就没有办法的自由自在，所以叫他叫万法有滞啊，他叫有滞碍，在这里有滞碍，所以他说要你要见到万法无滞啊，见到万法无滞，见到万，而且呢一真一切真，这里是万境自如如，就是万境本来都是自性的显现，你还更要更在什么处去不被万境转呢，你要更在什么处转万境呢，这两个全是圣语啊，不存在这个万境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的心啊，本来就是法尔如是的，你还要转什么，你还要被转什么。如如之心即是真实，所以有很多人他其实他说是能说到这儿，你一问他事儿还行不行啊，他立刻就愣住了。其实那个事儿都是虚幻，哪有事儿行不行啊？其实是经常的，经常会有这种事儿的，就是那禅师很多，他比我那个要坏得多。 那个千八百个公案都是的，他一听你说理他就知道你的漏洞在哪，他会找出来方法问问到你，就问你说我知道一切办法都在心内，他说哎呦这个桌子在不在你心内啊，在，哎呀你看看你这个人把个桌子放在你心里头干啥，他一听就傻了。就禅师他很多种方式的，他能对你，你只要是你心有挚爱，你有个东西在，你总是就说达不圆满。
是，
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啊，这个是。然后这个神秀禅，这个弘忍就告诉这个秀禅师啊，你且去，你好好的想两天，再做一记啊，再给我看啊。你要是记得再得入门呢，我就复你一法，就是再给一个机会，你再想想，这个不对，这个答案不对，你回去再想想，想想你什么时候想好了，咱再来答，我就给你啊，就这样啊。老人也经常这样听说，然后我做一个看看，大家下一个也怎么样？然后班上不更，然后回去想想，回去想想也算数，回去想想也算数。
两日思维，一个思维。这一两日思维，
一两日的思维你要看什么了？其实禅宗的这个东西，你要是在思维里，你再思维两天，你再答吧，答得更离谱。他实际上是让他起疑情，让他起疑情，实际上就是发你的菩提心。让你洗一情啊，你这个地方你都了不透，你修行啥呢？他用这种方法。禅宗是这样的啊，禅宗修心中心它是另外一种方法，它这个移情是默默转移的，不是说表面上的提着不放啊，不会的。修心中心是自然的放下，到时候的话你悟的时候那个公案自然就现前，它是这样的。这是对于公案熟悉的人，它不是你一直提着这个移情然后破掉，不是这样的。他是一切放下啊，就有点像哪个呢？就有点像禅宗里面那个香严禅师，香严禅师开悟的那个劲儿，那个劲儿就是跟心中心的修法类似。香严禅师就是他总觉得自己会禅，其实他都一直都不会。后来大家一顿讥讽，他自己也觉得自己不行，他说算了，这辈子没希望了，我算了，我把这个扔得远远的，这辈子就做个粥饭僧，我老老实实的就是该做啥做啥，我下辈子再开悟，我这辈子好好修行，下辈子再开悟。他这样一下子扔得很彻底，结果有一天一劈柴，那个竹子啊，一砍竹子崩了一个石块，啪一崩，他开悟了。是有这个。我们心中心很多类似这个，你的心死透，不是其放着一抱着一情不放，不是这样的。其实禅宗抱着一心不放，那个时候他也起不了妄念，他不是在思索。关键那也不是想的事儿啊。神秀一听作理而出，这个哎呀，弘忍师给了他这个机会，做数日还是用心数日还是作息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犹如梦中，行坐不乐啊，心中恍惚，神思不安啊。哎呀，这是没有。
过分。
其实可以看一看神秀他的那个开示，你就再看看法海过分不过分，可以这样吧。你看他这个姚师兄那个，就是有点觉得神秀很值得令人同情。其实到后面那个慧能师也没有给他面子，到后面他都神秀师都开始那个大洋那个风帆就弘法了，他的弟子来说神秀的那个慧能禅师照样不客气，说你这个法你这么修不行啊，照样说他徒弟，所以说佛法跟前无人情。只是说他神秀这种情况很简单，就是两个情况，第一个他的心思到底在功名利禄上还是在佛法上。咱们看神秀这个人呢、特别特别好，就好在了他一直在掩藏自己的东西，这个是有可能的。比如说我有这个心，那我故意的掩藏它，我故意的让这个心灭掉啊，那他还是在这个上啊，他没有在佛法上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不知道怎么用功，你说这个时候要是有个秘法给他，他都做三年多好，是不是？所以具体的我们要看看神秀的这个，要有研究研究神秀才知道哪个更适合他。 天有一个小孩从这个他对着这个冲你，他对着这个对房前过啊，这个你模拟的这个地方过呢，就一边过一边诵这首偈子啊。慧能一听就说，哎呀，这偈子没见本性。然后呢，就是他已经知道这个意思，他说，哎，这个你诵的是什么呀？这个童子说，哎呀，你这个格调你咋能知道呢？大师就说了，这个世人呢，生死事大，就是我们弘忍大师说生死事大，欲得传复一法，令门人作记来看，如果误大意了，即复一法为第六祖啊。如果是误的话，就会给他一法。结果神秀上座，他就在南囊的地上出了这样一个无相记啊，无相记。你看看，人家说身就是菩提树，心就是明镜台，一下子把明镜台和菩提树都破掉了，多好啊！出了无相记，然后大师就是让人家接送，说呢，你要照着这个记子修啊，你就免堕恶道了。要照着这个偈子修啊，有大利益。慧能就说，哎呀，那我在这已经干活干了8个月了，还没有到过前面那个堂前呢，那个就纳米队我还没到呢，你能不能领我到前面去拜祭啊？那童子就引着他去拜祭了。然后他说，我无识的请你读。他一说嘛，啊，那个能师说的，既然是弘忍师说这个秀师说的这个偈子好，那我就上前面去看看，拜祭拜祭吧。他可能是我觉得神秀这个能大师有可能是不相信，我要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个，你再念给我看，我倒听听啊，难道神秀就是这样的吗？可能他心里头有可能这么想的。他说再去看看读一下，然后他就高声一读，高声一读，慧能马上就忍不住了，他说我也有一个偈子。你这个偈子没说完，他只说一半，就搁在那儿没说完。谁是听了之后觉得别扭？我有一偈子，你能不能写啊？别驾于书啊，张这个张日用啊，张别驾，江州别驾，江州别驾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官职啊？就是江州的当时一个江州的这样一个地方啊的这样一个官，就是张日用，高声给他读，读了之后他就说，你能不能帮我再写？我也有个偈子，你帮我写。别驾说，呀，你一个出米的人，你也作记，你这真是稀罕啊！慧能说了，哎呀，你呀、啊，你要学不上菩提，你也不可以轻初学啊，下人，这个下下的人，他没准也有上上职啊，下下人也有上上职，上上人有没意志啊？有没意志？上上人有没意志？就是这个志啊，是没有意的，这个无师之志啊，我是这么理解的。看看咱们二祖怎么说啊。啊，这个说的是轻贱啊，说的是不得轻贱。上上人有无师之志，就是你不要轻贱任何人。你要是亲人啊，你就有无量无边的罪了。你都不知道我怎么样，你亲贱我在何处，对吧？你这就是无量无边，不可以以貌取人。按照世俗的说法，你怎么能以貌取人呢？你怎么能以世间的相去取人呢？对吧？我一个砍柴的，我一个朴素的人，我没有任何的钱去做功德，我也入的不是高大上的活，我也没有给大众奖金。但是你因为这个，你就觉得别人正量不高，你还没听我开口，你这就不是一个佛教徒的一个判断人的标准啊！佛教徒判断人的标准就是看你的正量，你的正量反映了你的那个般若味，你的洒脱劲，你的那个气量，你的心量啊，看的是这个，并不是看你做的谁做的多，并不是看你是不是在讲，或者说的更客气点，并不看你谁是不是什么老师。现在当老师的多了去了，也不在于看你是不是文化高，关键看你在解脱这一块，你透不透脱得了。学人是有这个眼的啊，越修这个地方就会越直接。好，那个别驾就说了，你就送吧，你送吧，你送我给你写，我给你写。你要是真的有这个法，你将来你得了法，你可不要忘了度我啊，你可不要忘了度我，不要忘啊。这个就是这个慧能写的，菩提等无数，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就是紧接着上一个句子来的，紧接着上一个，没有上一个句子不会说。他说的是时时其福是无时惹尘埃，所以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二祖这儿有一个句子，菩提假名树嘛，明镜全坐台嘛，本来无污染，说惹一尘埃呀。就是这个就把那个能大师又给说了一顿啊，你这个你说因为你没有尘埃，这正是你的尘埃啊。如果是能大师见了，就是哈哈一笑啊，携手入方丈。因为这个谢谢你帮我，谢谢二祖慧能，咱们二祖王相禄上师帮他把这个尘埃扫掉了。他说这个话已经落草九里啊，但是他不透出来这一点，人家怎么能知道佛法之意呢啊？很多的，你就像毛泽东这种，他一看他也知道，哦，原来佛法是这样的，他也能够大概知道。就是在这一点上，他能够反映出来佛法这种解脱的这种洒脱啊。 就惊了，为什么大家就惊了？其实大家心里还知道的，心里边还是知道一点点的。哪个人啊，你在这个佛门中啊，你静问了这么长时间，哪个人说的透脱不透脱，你还是至少知道一点的。所以大家很惊讶，说呀，不能以貌取人呐、啊，不能以貌取人呐、啊。什么时候就是我们这还有这样一个肉身菩萨？但是五祖一看呢，五祖就说，五祖他很审时度势，他知道众人大部分人的心理，而且知道众人现在也就是明亮一下子，一会儿又被乌云给遮蔽了，又没用了。所以说五祖就说了，说马上就把鞋把这个镜子给擦了，也没有见性，就说啊，这样我就放心了。大家说原来他跟我们一样也没有见性啊，这样就放心了。第二天啊，第二天这个五祖又倒过来倒米来了啊，倒过来倒米房了，见到这个能腰石冲米啊，他就是在那个石头在那个腰上呢系上石头这样来冲米啊，就说了，唉，就说了，其实五祖这一下就是说在这来更感慨了，因为这个时候五祖是需要人才的时候啊，需要人才，像阿弥陀能六祖慧能，他就是知道他就不写，我就给你晾到这儿了，那你说这个法怎么办呢？但是六祖慧能他其实他这一通他表明了什么呀，其实任何的艰辛困苦他都不怕，该成绩的时候就成绩啊。其实这个时候五祖再跟他说话就不一样了，你看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当如是乎，来说你熟了没有啊，他说你熟了，犹欠筛在我们之间啊，我来这师徒之间都这个回顾啊特别的少，还欠欠你啊，我要听听你这儿啊，我们再交流交流，看看你这儿有什么。然后他就用杖击这个对三下而去啊，就击了三下。哎呀，当时的形势咋这么恶劣呢？真的有话不明说啊。慧能即慧祖义啊，三古入世，应该是这么来说，应该是我猜啊，这个秀大师不仅是受众徒的拥护，他也可能受很多居士的拥护。这些居士啊，有可能是德高望重的，就是官居高位，所以说这个五祖他也没办法。能借贵祖义三股入世啊，三股入世，三股入世的意思就是，对对对啊，三更的时候，三更就是那个什么，三更就是子时十一点到一点之间啊，十一点到一点之间，这个就是三更啊，三更入世，这个还怕别人听说用袈裟遮围不令人见，然后为说《金刚经》给他解释啊，《金刚经》《金刚经》的这个意思，到了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啊，随其所愿，一切万法不离性，还是说要启用的问题。这个启用，说的启用，这个启用离开过吗？启用从来没有离开过体，你的体这么彻，你的用才能起得了啊。说到这还是这个，说来说去还是这个，但是这个跟刚开始又不一样。经历了这么一番磨难，他的心境是有微细的变化的，他待人接物还有他说法的方式都会有微细的变化啊，都会有微细的变化。所以说这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啊，本自具足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个地方上有人就分析说他说了好几种意思啊，但是这几种意思呢都没有忘了前面加一个何其自信，所以说这几个句子的重点虽然有后面的，但是大家别忘了何其自信，就是这个自信里面你怎么能够知道这个自信本来就是这样呢啊，就是这样意思。哎呀，我怎么能够想得到自信它原来是本自清净的，自信它原来是本不生灭的，它原来是本自具足的，原来是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不就放心了吗啊，这就是大放心而去，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能生万法。这个地方就说到这个生啊，这自信怎么能够生呢啊，比如说楞伽经就说的，那佛你说这个自信能生万法，那外道也说神我能生万法，比如说上帝他造出来的这个大梵天，大梵天王他认为一切都是他生出来的，是他造出来的，那你这个跟大梵天王有什么区别呢啊，佛他就有这么直接的就问过这些啊。实际上的话，这个自信能生万法是说万法啊都在自信之内啊，是这样一个意思。啊，这个地方我又引了一个楞严经的啊，我把这个贴在这个那边啊。这个是 这个佛呀，就是七处真心以后，七处真心以后，就是把阿难说的七处全部否定了，然后阿难就不知所措，然后就向佛请求，那到底是什么？佛就告诉阿难说，这样是为什么啊？这样是为什么？就是一切众生无始以来种种颠倒，业种自然，就是我们颠倒就像恶叉相聚，就是说这些糟糕的这些执着凝聚凝聚凝聚，包括我们的这个山河大地，实际上都是我们的坚固妄想。都是我们的坚固妄想，所以有的人他特别特别专注的，然后一下子穿过去了，他都不知道啊，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别成声闻缘觉。在《楞严经》里面，声闻缘觉也属于入魔，属于是入魔，五十种阴魔中的一种啊，五十种乃至别成声闻缘觉，即成外道，诸天魔王及魔眷属，皆由不知道两种根本，错乱修习。你如果不知道这两种根本，你错乱修习，这就像是煮沙，你煮那个沙子怎么可能做出一堆好吃的东西给我呢？是清炒沙子还是红烧沙子还是清蒸沙子，对吧？这都不能吃。所以说纵力结尘终不能得。那么这两种根本是什么？两种根本，第一个就是无始的生死根本，就是你无始以来你就在攀缘，你用攀缘心为自信者，就像阿难，什么你的心在哪儿？他说我的心在那儿，我的心在这儿，他一直在执着的，真有一个心可在，他就执着的我的心在哪儿，他就放心了，他就一直在这儿，就这样。这实际上他本身的这个心态，他就是攀缘心，已经早已经离那个本心已经远了。其实他要是把这个攀缘心放下，那个七处哪个不是啊？心，我们的心是周遍一切的，他的身内怎么不是？他的身外怎么不是？他的这个眼睛的这个身体的表面咋就不是了？他一执着，他就执着在这儿，执着有这个在，那你到哪都不是了。所以说佛博士他博士的体无完肤啊，这是一者无始生死根本，第二个是无始菩提涅槃圆清净体，这就是我们的妙明真性啊，妙明真性就是你现在的实经圆明啊，实经圆明，不实者称为实经圆明啊，不实者称为实经圆明，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佛性。这个佛性呢，能生住缘，缘所宜者。能生住缘，缘所宜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佛性这儿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比如说是我们这个眼睛看东西，眼睛看东西它也是有因缘的呀，有因缘的才能看得到，对吧？你首先你有眼睛这个器官，其次呢你能有这个外物能够让你看啊，你像瞎子，那他的眼睛器官破坏了，那么他看到的就是黑暗，他的那个眼睛器官只能让他看见黑暗。那我们的眼睛的器官没有问题，外面又没有东西，另外一个你还有一个你想看，你能够认识到，哎，这几个缘在一块结合，这样的话因缘具足，你就能够看到啊，这是有这几个。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的十经明这几个因缘啊，都在这个十经圆明之内啊，都是在这个十经圆明之内。但是呢，这些十经圆明就是所有的这些缘，它攀缘不到我们的佛性来，就是它总是跟我们的佛性攀缘，它攀缘不上。我们的佛性是能看见的，还是所看见的？当然这两个都不对，应该说能看见的所看见的都在我们的佛性之内，这就叫能生住缘，缘所宜者，它不在因缘里，不在因缘里，这个才是我们的放心之处啊，这才是我们的解脱之处啊，这才是我们的解脱，不在于我们的世间的如何的这个世事纷呈，不在于这个是苦困无常，不在于这个变化无间啊，并不在于这些啊，这个地方上就放安心了。由助众生疑似本名，所以呢终日行而不自觉，且往路住去，总是会就是说不自觉在这一块，所以说你就是追出来追出去，就是往路了住去啊，住去实际上都是虚妄的，但是我们不自觉，我们跟着自己的那个情绪走得太远了，那个坚固的怨恨情绪啊，坚固的那个要得到一个什么东西的一种想法，坚固的那个见解啊，跟着他走啊走啊走，这就是这么坚固来的，包括山河大地都是无一不是这么坚固而来。所以叫终日行而不自觉，往路住去。好，这一段大家看看有什么疑问没有？我们这里说的是和七，五个和七自信，这都可以经常的读一读，诵一诵。
这才是
本来无一物那儿的话是初见性，是初见性。他，你看他说话就不一样啊，也可以。嗯，啊，你说的是本来无一物是断灭见，对，二祖也是这么说的，说本来无一物是断灭见，但是他有前面的神秀架着，可能他没断灭。神秀不那么说，他不会说的。我相信能大师是这样的。对对对，是合到一块的。能大师也是这样的呀。那你就念那个句子，你念完了，我有一个句子在成。你看，如果不是有神秀师做铺垫，他也不会成。他要成了早成了，他八个月他都没有见他师傅，他也是听到了这个。任大师也是不容易，总而言之这么多年的辛苦，这下子总算能够放心。所以任大师给他真的是，后来不是还就是亲自的送他上船吗？就是实际上送的根本就不是那个徒弟，送的是法呀，他是把这个法脉送走了。就是说大家看这个很潇洒，其实不知道这个潇洒背后是多少的艰辛，潇洒到他的生命根本就是不足话下。这个五祖知道他悟了本性啊，就是刚才那个姚师兄说了，说到这儿了呀，这算是行了啊，就到这儿。如果单从那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那还是觉得断灭呢。应该姚师兄的意思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来，为啥这样呢？再加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本自具足啊，本不动摇啊，这样一讲，就是我们可以把那个和前面的那个身是明镜台的那一个，就是那一个合起来，也可以把这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来，我们和何其自信这两个也可以合起来啊，也可以的。就像是马祖要是说是心是佛，即心即佛，那你不疑着他吗？心佛马祖还有后面又即非心非佛呢，两个一说你就没啥说的了。这让一个人气死了，我到你这到底是是啊还是非啊，我没有下口处。对对对。后来有一个禅师，是那天我们不是争来争去的，有一个那个南阳慧中国南阳慧人呀，这马大师你这个师父说法也不过就是这样，我说法不这样。他说你说法是什么样呢？你看我说是三点如流水，这个什么曲如一莲一荷莲，曲如一荷莲，一就是割草的那个莲子，三点如流水，曲如这个大家就愣住了。其实马上有这个师兄们就说了，你看三点如流水是什么呀？那不是点点点吗？曲如一荷莲什么？这不是下面的弯钩吗？这不就是一个心吗？但是这个心在吗？心要是在的话，他就不会说三点如流水了。三点你把它流水掉，曲呢你把它割掉，这是什么呀？这个他说的这个词是既是是心是佛，又是非心非佛。其实南阳慧中国师说的这个跟马祖说的一样。他说你看你马祖说的不对，我这不这么说。人家说你咋说？我说我这么说，这么说还是是心是佛，非心非佛。这是有一个叫伏牛山的一个禅师，对对对啊，有这么一段公案。对对对，就南阳慧中国师，他接的是文人，他就玩弄文字，这个可有一套呢。他接的是不像，其实我个人我更喜欢马祖的直接，直接，他是接文人的，所以这些怎么样艺术性的表达他有一套，他是这样的。你想他是一国之师啊，
他有些时间。你讲吧，然后拿个碗放一块
儿，
你会不会这个什么？
这是什么？会不会？有。
中医都不会，还会说
一点。南阳慧中国师除了这个之外，他还有那个，他就是斗法也很好玩。他斗法来了一个这个印度的凡人，那个皇帝高兴的不得了啊，简直要把南阳慧中国师要没饭碗了。来了一个印度的凡僧啊，可厉害了。他说他心说，我说的我想啥我都知道。然后南阳慧中国师就一遍，你说我现在在哪？他说哎呀，你这一个堂堂的老和尚还在那个哪去玩猕猴啊？他就再一遍，你说我是哪儿啊？在哪儿啊？他说他一瞧，呀，你又在哪个河边的桥边在那站着呢，发什么呆呢？说你老和尚。然后他说你再一遍，你说我在哪儿？这个时候他就又不生前念不起，后念不生。这个时候那个凡僧又傻了，说不上来了。南阳国师一顿讥讽，你还说你是凡僧呢，你还是会呢，连我闭眼睛都不知道在干啥，还称什么凡僧呢？把他给僵下去了。有这个，这个是这个。就是禅师们的这个以前的这些公案啊，这个南阳慧中国师啊，还有一些人是参南阳慧中国师也是六祖下的啊，也是六祖下的。 哦，拿一下外面的人来了。烟台王喜国师兄，你修心腻了没有？不知道。不用这么客气，有什么直接说就行啊。再拉一下。好，我接着往下说，修多少座了？我接着往下说了哈，九年了，九年了。行，以后有机会再聊吧，以后有机会再聊吧。这个修心中心修了九年了，一直没有间断，每天都在打坐吗？应该是已经修完了，有可能。先放下，我们回到六祖坛经上哈。这个五祖呢知道这个慧能啊悟得了本心，就告诉他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本心自见本性啊，若识本心自见本性，净明丈夫天人师佛啊。大家看这句话，我把这个先去掉啊。这个前两天有师兄问老师了，若识字本心见字本性，净明丈夫天人师佛。有人就说，这个是因地佛呀果地佛呀。哎呀，我就说你这种人，你能不能就是连续的前后看六祖坛经，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上再分因地佛果地佛，我就觉得挺可惜的。老是这么分因地佛果地佛太可惜了，就是本来你这一念之间你还在果地佛上，你这一拉又给拉回去了。如果是真的在因地佛或者果地佛上有这样一个区别，无祖也不会不说的，他会明明白白告诉你，他不会隐晦的，他不会有什么事瞒我们，就是佛说法，他说的法，他不会就是说有东西藏着掖着不说，无有隐惑，无无隐惑，老人也经常说这句话，所以他不仅藏不会掖着藏着，他反倒是多多次次的反反复复的来回烘托的给你烘托出来，所以他不会说不清楚的。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呢很有疑问，说不知道这个佛是因地佛还是果地佛，你觉得这个有可能是因地佛，那我觉得你跟这句话就不相应，你就把这句话过掉就行了啊，就别管这句话了。
但是老师啊，这个理上是这样子的，但事实上他这个果地佛应该是不得智慧，不应该是具足圆满的，是
啊，有个师兄问了，他说果地佛是不是应该福德智慧都圆满啊？那么福德智慧都圆满叫果地佛，类似这样的一个表达，我在佛经里还没有看到。如果你看到了，你指给我也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跟你说啊，到最后的那一地的时候，最后的那一地的那个法云地，他跟你还有那个等觉妙觉，你知道什么叫等觉吗？等觉大家认为他实际你离佛已经等了。但是他还得等着，你知道吗？一年不到，这一台戏就是该释迦牟尼佛唱主角，文殊师利不是要敲边鼓吗？文殊师利敲边鼓的文殊师利为什么又是七佛之师呢？这中间有很多的混乱，我们搞不明白呀。所以说真正的在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因缘问题。这个因缘你也可以说是福德，因为你把这个看成好事，那可不就成福德了吗？其实福德说白了就是因缘，我们说是不是啊？这个人有福气啊，你看他现在有清闲清福，可以坐在这儿听讲经，可以坐在这儿咱们可以聊聊天，这是有清福的人啊，这是好事。实际上这个不就是因缘吗？说什么好坏呢？所以他是等他的因缘还没有到，他因缘到了他会记佛位的。这样说你看你能接受不能？那还有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的话，就是你觉得理上是这样，事上不是这样，你能接受的话，现在就把这个就放下来，你就慢慢的往这上去慢慢的去悟啊，就是去你就多念这句话，你把理和事都分开都放开啊，别想那么多啊，别想那么多，这句话可能比较实在。
这前面还有一句话，不是本心学法为义，那你。学人刚学的时间就不是本心，那还需要学？正是因为不是本心才学
的。有人说了，说这个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这个那学生不识本心他还学不学了？他是在学，但是他学的不是佛法，他学的是佛的方便法。
那 学
就
学
的
是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所以说啊，真的大根器的人他也不在意这个，我就要学，我就不迷信任性，我就心中先签字我也认了。是吧？我就可能不明心见性了，这说不准的，但是我认了。这不就是有大根器了吗？
这个有意无意也是一个名词上真正的利益是见性。
那他说的就是说这个，就说的是见性啊，就是说不识本心。你要是不能见性，你学了没有用。学了没有用。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那些人他学了法，很多人他不是为了学本识本心，他不是为了这个，他就是为了福田呢。
那咱可以把这句话变一下，正是因为为了认识本心才来学法。
那是对咱说，你对当时那些那个神秀师的那些徒弟来说不行，我觉得是。因为神秀师那些徒弟人家就是为了福田，人家穿着僧衣在那来回的转一转什么的。对于我想弘忍大师待这么长时间就是还这么说这么离谱的话，可能是很多时候可能就是或者说这句话他已经说过多次了，眼瞅着不管用可能是。还有一个就是禅宗这一块啊，确实是这样。其实学禅宗的那些，咱们看古德的那些禅宗的人呢、不识本心是学法的嘛。其实禅宗那些人，大部分人他到了禅门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不是别的了，他已经在这块已经识了不是别的了，但是他没有透彻。这种人在禅宗里面的才多，他三教十二部都看完了，都懂。你说这些理，他能给你说出来，你说一句，他说十句，但是他自己自问自心还是不安。他知道自己这儿过不去，这样的人到禅宗，所以一句话才能导致他开悟，是这样的。但这一句话后面多少的艰辛呢？就不说那个了，就说近代的那个圆幻仙，当时的时候他参公案的时候是这个，到任何的丛林都说他开悟了，他已经到这儿了，到任何的丛林去，大家都认为他开悟，但是他自己有个公案透不过，透不过那个公案，参的鼻青脸肿啊，最后参的鼻青脸肿，最后破参。圆幻仙啊，
是南
怀瑾的师傅，南怀瑾的师傅啊。但是圆幻仙不止南怀瑾一个徒弟，但是南老现在比较有名气。圆幻仙的那个公案里面说过，我觉得他还挺有意思的。他的那个开示我看过，他有一个徒弟曾经。他有一个弟子的弟子，就是有一个人是一个侍者适应他另外一个徒弟的啊，就是但是另外那个徒弟就是按我说又有点偏近啊，这个南老是另外一种风格，就是他这个看了圆幻仙他本人的开示，他维摩什么什么很厚的一本，然后里面我一翻正好翻到了他讲过哪一个公案的，他讲过德山跟那个不是那个雪松跟岩头那个公案，就是那个整天打坐的那个公案啊，整天打鳌山成道，对鳌山成道，他讲过那个鳌山成道的公案。就鳌山成道的那个公案，一般人就是他有个东西在，他讲不了那个，他不会知道那个东西的亮点，那个公案的亮点。那个公案的亮点就是说，实际上他是怎么说呢？他是打掉最后的那一个遗处啊，雪峰的最后的一点的遗处，就是雪峰他跟这个岩头他们两个就是下山，一块下山到山上去买米买油啊干嘛的，然后那个山啊就那个下大雪了，下大雪就把他封到旅馆里了，出不来了。这个雪峰就在旅馆里打坐，结果呢岩头呢就呼呼大睡，睡得这雪峰都烦了，因为他呼呼打得太大。你在打坐呢，你要这个明心看镜啊，或者怎么样的，或者起疑情啊，你这他在那一个劲儿打呼噜，你哪能受得了啊？最后在外面醒醒的，他说：“你看你这不用功，你这弄得我就坐立不安的什么的，影响我打坐。”那岩头就翻了一个身，问他：“哎，兄弟啊，他说你看咱俩这么长时间了，你这是你在这儿这么你就打坐，你以为这个就是吗？你以为这个就是你日后魔魅他家他孙儿女在呀、啊？你就是净是蒙人呐、你以为这个像就是吗？”他说：“你现在打坐一定是有你的一处，就说我们用功的人呐、咱现在在这用功的人哪个没有自己的一处？你说说你的一处，你不妨说出来啊，说出来看看是什么。”他就说了，我记得当时是说了几个吧。当时说了几个，说了在洞山那儿的那一个，洞山那一个，阎婆说这个不是，后来又说，当时他问德山如何是西来语，德山说你干嘛呢，就喝了他一下，他当时被德山一喝如同李托相似，然后阎婆就说，阎婆说哎呀，他说这个可以，他说的你要知道啊，就是说以后啊你 倒知道你这个地方你要以后再说法的时候，你要从你自己的胸中流露，这才是你的家珍，你才能够盖天盖地去。你不要害怕了，这个地方就是了，你从这个地方以后去就行了，这是你自己的，这个是你自己的误处。从这儿一说，说了以后，这个雪峰才放心。所以说他说，哎呀，我今天是我成道是始自鳌山呢，鳌山这一夜是我成道啊，是这么说。后来又有传说，这个传说可多呢。后来又有传说，说是这个雪峰这是有向上一路的。这个向上一路是啥呢？是慧心金刚，是雪峰是修慧心金刚，这是他的幕后一招，是这样成道的。我说人家雪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自己是鳌山成道的，人家要是修这个真是修这个成道，人家也会说啊。这是有后来一种说法。这个是说的太远了啊，就是说禅宗的这些人呢，他是怎么进来的啊？不识本心，学法无益啊！不识本心，若识字本心，所以说呢，禅宗的这个很多的这些学人呢，他也是这样来的，他也知道最关键的是要识本心。所以说有的庙很大，当时在古时候，有的人他德高望重，然后呢，他又羡慕要学佛，又有很多的经典供他看。还有一些戒律经典，它可以让他得到暂时的清净，但是这些东西他都觉得对他真正的透彻来说的帮助不大，所以说他就弃却了这些，他就到禅宗的那个道场去找那个明眼的师傅。有很多禅宗的道场的明眼师傅他很差的，他那个一个是庙破的不得了，还有一个也没有信众啊，还有一个你说话难听，一来了撬你一棒子，一来撬你一棒子，对吧？你看像那个赵州，赵州十二时歌啊，我听那个好像是长工师讲过，赵州啊，赵州过得多惨，赵州在那个村里头小破庙里面待着，没人来，没人来，来什么？来一头驴，是村外的一头驴，村外的一头驴过来了，还把他庙里头草给吃了，吃完了走了。赵州说，哎妈，这真是太倒霉了，谁有我这么倒霉啊？还来个驴还吃我糖豆草，我弄不好我糖豆没草，我还要找老百姓去理论去。你看看我这么阔，就是一边阔一边，就是他的自娱自乐在这啊，十二时歌很好玩啊，说的那个穷酸劲儿，这个穷酸也反映出来他的解脱，他的解脱风范。还有另外一个禅师啊，另外一个有一个禅师，他就是我的父母忌日到了，我明天要开一个做一场法事给他们来祭祀他们。然后后来说，哎，你们祭祀的时候不要忘了，我父母爱吃肉，大家要摆上一桌酒和肉啊。大家一听啊，这老师什么老师？算了算了啊，看在他孝敬父母的份上，摆一桌酒肉。结果祭完了之后，酒肉要扔了，等一等，我要吃掉它，光光把那酒肉给吃了。这个和尚连戒律都不守，还怎么能堪为人师啊？一下子走了一大堆。然后这个禅师哈哈大笑，你看我一群酒肉打发了一群小鬼。那这些人他注重这个外相，剩下来的一些是什么？我不管你有什么外相，只要你说的法正，只要你的法，你说的东西能够解开我的心结，能够真正的让我觉得解脱，我就给你，我管你外相是什么。这种人就是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本心，自见自性，怎么怎么样，就是这种人是真正的深刻的理解了这句话的。
让他们吃，让他们吃。
那让我吃，我也不吃，但是我就在那耐着，他不粘我，我就不走。是。听不见，没办法。好，还有说落实本心，落实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啊。在这个地方我想到了，有人说这个只有佛才能识得本心啊，这个话金刚经有这个有那个句啊，金刚经说，而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悉见。你看你能吗？我们任何种心如来都知道。其实啊，你要想想他自己的心，他自己知道吗？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前面的那个心是前面，后面是后面，来来回回的变得太快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啊、所以你大家看这个《金刚经》有这样一段话，我觉得个人觉得很重要。如来为什么知道众生若干种心啊？如来悉知，何以故？为什么如来知道若干种心呢？后面关键一句话，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所以说大家知道如来洞察一切的众生之心，或者洞察世间的一切法，是洞察什么？是洞察到了它的本质。它的本质是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为什么诸心皆为非心？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这是知道了本质，所以叫如来知若是众生若干种心。众生若干种心都是这个心，都是非心，都是不可得之心。 是十字本心，就刚才说的是十字本心啊，十字本心的解释，我就用了《金刚经》这一段话，这叫十字本心，就是实心。那么如何是习性实性呢？这个自性呢，我们如何见取它啊？《金刚经》又说了，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诸相非相，这个非相既不在这个里，也不在那个里。若见诸相非相，见了这个实相，这就是见如来之相啊。这个就是傅大师也说过，这个真正的这个性啊，它只是在这个，只是说有外相来显示这个性的存在，这是它的相用。你不可以直接的拿出来这个体，但是这个体是在相用里的。比如说我们水中的盐味啊，色里交青啊，这些。水里面有盐，你看不到盐，但是你喝着它是什么呀？是那个什么的，是咸的啊。色里交青，色里交青，那个交青是染料的那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你是通过看那个绿色，你知道哦，这个原来是有这个染料中有交青这个成分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啊。所以说大家可以知道，这个佛离我们并不远，近在咫尺，近在咫尺都已经远了，就是这样的，佛法就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了这个，我们好修的时候就好修了，修的时候就不会说再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些就容易去退却它啊。这个地方的话，大家识字本心，见字本性，即名天人师佛。但是呢，话又说到另外一个，我们能做到吗？那不是时时刻刻还是走着吗？还是流浪吗？啊，所以说哎，不妨一修啊，不妨一修。三到点了哈，好好，那下好吧，这个句子讲完了，这个句子讲完了。三根受法，人尽不知啊，这个就是五祖和这个能师啊，这一段都是人都不知道啊。便传这个顿教的英伯云，就是说你是第六代祖，你要善自护念，广布友情。留步将来一定断绝，这个时候他嘱咐的这个祖师说的是你要广度，你要留步啊，你要广度要留步啊。如果他有一个度众生在，他就不说了，正因为他没有一个度众生在，你要没有一个度众生在，做得过火了，什么东西都给他结果了，把门一关，那哪能行啊，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嘱咐的是第二个，就是起用这儿的广度有情，留步将来一定断绝，就说了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啊，有情来下种，他有这个不管是什么的缘分，他只要过来这就是因缘，你因缘就给他种下了，将来他就会一定会得解脱。这个是对于六祖说让他如何教人的。那么实际的这个本质是什么呀？无情亦无种，无心亦无生，这是佛法的本质，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个啊，传的就是这个啊，传的正因为佛法这没有这些，所以佛法的这个种呢是千千万万延绵不绝的，诸佛古佛也好，今佛也好，未来佛也好，这个都从来没有断绝过。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下课吧。我觉得那个十字终生的本体还有妙用，就是可以知道，不过依然是希望不实。刘浩这句话不明白什么意思。明天是几点上课？
所以我跟师兄通知，师兄就先
不
走，以后老师可以先行休息。明天早上老师是第一节课是8点啊，8点，我在这回头我再写了这。